太难了，别了，练怪兽就好。我已经钻石了，
干好强哦，比我高。
没有，时间比你多。
OK， 那就直接开始了。
来，
是的，欢迎收听《巨魔罗比说》，我刘谭，
我英景，嗨，
又是个时光机的时间。
我先讲，我们先讲个悲痛的消息吧。
怎样？
你最近有什么悲痛的事情吗？事件不是你啊，就是电动街
悲痛，悲痛一三啊，
没错，就是放在一干不行呢、欸，这个是那个遗憾系列、欸。
可是我觉得，
差不多了，
就一定的
因为大家像不能说大家啦可能我们附近这个年纪的人啊，可能小时候年轻的时候都会看人家介绍啊，看影片，一定都有个念头是，干有生
一
定要去一次，
一定要去一次，
一定爱去，今嘛没得去了。
我真的觉得，我小的时候，我的叔叔去过。
嗯，觉得他很酷，
然后他就会带他那时候在我小的时候，就大概我国小可能二三年级的时候，
嗯，
或者是再大一点嘛，反正都还在国小啦，然后他就有去过，然后就有带一些纪念品回来，哇，那个感觉真的很好就是
而且我以前都是看那个艾利克斯跟小贤去逛
就是甜心，
对啊，哎。现在没得去了，
没得去了啦，
真的剩G8能去了，
可以一样好玩啦
一样好玩啊，可是能消费的东西比较少啊，
消费
没什么东西给买啊，
那这个我觉得就是indie开发者的问题啦
还是他们摆他们的啊，你们卖你们的这样
摊位展会内卖东西，其实如果真的要比较守规矩的话，其实每个人都要开发票才对。
可是没有满，你的营业额没有满又不用发票。
是吗？
正常来说。对啊，我之前的店因为没有满有一间没有满，就是每个月营业额没有满10万以上就不用开发票啊，也不会被查什么，就都没事啊。
哦，是规定是10万吗？
对啊，所以但是如果消费者跟你要，你可以开手写收据给他
哦，收据就对了。
对，
原来如此。
不用发票，你一天，哎呦，可能会有，可能有，可能要开发票哦。
不过像是比如说那种同人展啊什么干嘛，那些其实也没在开发票的，
就因为他们可能真的卖不到这么多钱啊。
可是，哎，其实我觉得这都灰色的吧。我觉得超级有名的人应该也卖得到那个钱吧。如果比如说。
一定有
去之类的，
他们可能一个挂走就飙个十几万了。
对啊，之类的，这种也是啊。啊，不过这个就也不是常态，所以可能就没在管吧，我猜。
对啊。啊，
总之一三，其实一三，我去年我在那个才知道，就我主持的节目嘛，然后其实就有讲到，比如说疫情的时候，他们不是停办很久。
对啊，
然后
两年吗？两年三年
啊？对啊，然后我就有分析说，其实我觉得疫情之后应该就不会再办了，
也没办法回到从前的荣景
啊。对啊，因为那个环境不太一样啊。
环境不太一样这件事情，在我自己有在那个我们台湾的比较大型的电玩展就有很明显的。体会这件事情，
对啦，没错。
哎，可是一三还好吧？他们的主轴都还是在
是啊，
电玩上
啊。但就是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当年一三这种展啊，会很多人要去，很多公司愿意去，也是因为资讯不发达嘛。
嗯，
它是一个盛事，然后。大家有玩游戏的都会关注那个展，那你就很容易有触及率嘛，应该这样说，那个年代的触及率你可能就要在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媒体才多啊。
哦，对，都是聚集在一些大型的线下场所。
对啊，那时候媒体才多，才会写成杂志啊报纸啊，然后开始有网络之后可能会有部落格啊 那个时候是媒体要靠那种方式嘛，所以他们也很愿意把东西留在、像E3那样的展会上公布啊。
确实，
对啊，那现在又不一样啦，现在每一间大的游戏公司都比你E3有钱个几百倍，
而且都会自己办了一个嘉年华
啊
之类的。
因为他们、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因为现在就是自媒体时代嘛，其实大家都可以当媒体，那更何况是这些公司，他们一定也有自己的官方 YouTube 啊，
官媒
啊，对啊，官媒啊。以前没有那么，以前那有官媒，以前就只能看电视啊，所以他们就必须要参那种展嘛。现在不一样啦，大家都有自己的展，都有自己的直播，那就。而且疫情又是大家就发现说，欸，其实好像也没差嘛。对啊，
确实，欸，这样讲讲就觉得好像真的是迟早的东西了，但是
迟早的事，
只是不知道会这么的突然。
对啊，不过就是这一定有很多复合原因啦，还有一个就是应该也是E3的，我觉得他们的机制啊，办展的一些什么规范啊，什么干嘛，可能有点过时了。
嗯，欸，今年不办也好啦，不然又有环保团体人士要去泼漆了，萤幕都被泼漆了。
对啊，就这样， yeah. 反正就是拜拜了。不过你那个以前真的是E3，真的是真的好，小时候就是梦想可以去一次，
对，好想去一次，
那就是我们的迪士尼啊，
真的欸，
对啊，对啊，就是这样子啊。
等到已经可能财富偏宽裕的时候，想要去爽一波已经没得爽了。
对啊，而且就已经环境就已经变了。像我第一次去工作去东京电玩展，其实就那种小时候那种悸动其实也少了蛮多的，因为游戏的
但是
差啦，
但是多了很多大人会有的悸动啊。
这我就不清楚了。
嗯，一直乱动。
对啊，反正就是这样子。这个也是，反正以后就是只有独立游戏才会有展览。我就是直接那个时候我就直接讲了，在疫情的时候，他们停办的时候我就已经讲过。
你是先知，
也不是先知，就大的根本就不需要去迎合你的展览规范啊。
确实，欸，
就剩小的啊，
不需要，我才不需要去那个地方跟你挤摊位，跟你抢摊位，
对啊，
我们自己弄一
个
party
啊，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然后还要被别的吵，还要被别的弄到分心。我们可以我们自己办，可以安排什么特别来宾来，可以安排什么表演，都没人管。
确实，
对啊。
不过我自己是觉得这种线下活动啊，我自己觉得啦，只要在一个空间里面，然后大家在打电动，我就觉得很爽。
真的，
就其实也不用到很大，也不用特定要什么什么游戏，就大家坐在一起打电动，我就觉得干这个环境超爽。
真的，就觉得这里才是有家的感觉。
对，我就应该待在这里，
对不对？对不对？真的，真的。
对啊，
我前两天我忘记有没有分享了哦。就是那个有外国人，因为也是好几年前的影片的，就他们在家里开那种 LAN party，但是他们就不是玩电脑，就全部都玩，比如说任天堂64黄金眼，然后四个人一起玩，然后什么 DC 力量之石，然后四个人一起玩梦幻之星，四个人一起玩这样子，
好爽。
然后就可能这个 party 持续24小时这样子，然后视讯就是四个中年男子这样，我就觉得靠，好爽，
太过瘾了吧，
太过瘾了，太放纵了。
还是弄一个实况屋就这样子玩，
很难呐，啊，我觉得真的很难呢，欸。我觉得还应该说想这样做，然后又有动力，真的可以这样做的人，我觉得凑不到，欸。
就抓四个中年人关在里面锁起来啊，二十四小时之后再放出来。
怀旧游戏的鱿鱼游戏是不是啊？
怀旧游戏的夺魂剧。
I want to play a game 哈，梦幻之星网络版。
我觉得这也是这一种比如说像 Switch 这种主机还可以。有一部分人就是还喜欢，就是我们就是要坐在一起打电动。
对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像是比较主比较大感玩的，不知道怎么讲，像是PlayStation 或是 Xbox 这一种，就好像没有办法像以前的 N64 啊，或是像 Switch， 大家可以做应该说同乐性质的游戏，好像就没有到这么的多。
除了任天堂以外，第一方应该都不会再研发这种游戏了。
对啊，
因为他们的财力就不需要去研发那种东西，而且客群其实也没有多。就现在宁愿大家都在家，自己在家连线就好，网络很快，都不用去人家家玩这样子。
哎，
这是
可惜的，
是没办法
了。哎呀，时光机、啊，
好，这个开始之前先讲一下，就这一个月啊，看到一些那个重置的消息，也不是重置，就一些那个。第一个是个我们的 Konami 居然要出新的魂斗罗，
对啊，嘿嘿，
哇，我看了一下那个画面，真的不是很好看，但是我觉得至少没有想要装神弄鬼，
没有想要走进现在年轻人的心里，
对对对对对，哦，你这个形容真太好了。对对对对，而且也不是营运型游戏。
对啊，不是营运型的。
对，它又不是什么，它不是什么合金弹头。对，它就是单机的。
不能抽哦。
它就单机的，然后画面是 3D 的，但是它还是一样，就是横向动作的卷轴动作。
哎，它不能共斗吗？就是本机多，
我觉得一定可以，也不可以的话，
啊、
我打它、欸。
对啊。但是可以的话，哪里找？我要去哪里再找一个人？
他们上一个应该也是魂斗罗的作品，叫什么 Rogue Corp， 就简称 RC 这样子。
嗯，
然后他就是弄成就是有点双轴，然后有的时候又换视角。当然，魂斗罗本来就是，其实我觉得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它有的时候会根据一些关卡去换游玩的方式。
对对对，
对，那个本来就是它的一个，我觉得算是魂斗罗的特点。
嗯，
那。但是就是那个真的不好玩，就那个 RC 那个手感真的很不好。那我
是因为双轴做的不够舒服吗？
我也不知道，就是我玩的大部分关卡，它比较都偏向是 3D 动作设计。
哦，那真不好玩。
可是那真的要看他们的视角弄得好不好，因为有一些我觉得不是很好，那运镜什么的就不是很好，不爽，觉得感觉有点拙劣啊做的。
不然就是它的运镜那些都很精美，然后画面都乱抖，但是你帮我把准心都锁定在敌人身上，
好、哦、之类的也可以，也可以啦，也可以。对啊，我就觉得那个就普普通通，但这个的话，我觉得它蛮有独立游戏感的，它就反正就做的跟魂斗罗差不多，跟以前差不多这样子，然后但是它就是 3D 的，
可以期待一下。
对啊，但我觉得不到顶美啦，就它的。例会什么的，我觉得还是有点怎么讲呢？东南亚感，对，还不是中国感哦，因为中国可能会更美型一点，但他就有一点，他就有点东南亚感，就是
还行啦，
知道，
不定内容很有料啊，
对啊，但是还有在做，我就觉得说啊，还可以啦，
而且至少是官方做的，
对啦，但虽然狂米现在我觉得。应该也没什么人在搞了吧，可能就外包我猜。
还有呢，
还有就是这个 Sega 的重磅消息，
哇，
这个、
这也是偏汉式之一吧？
没有吧？怎么说？
哦，你不是说的是那个吗？版权被拿走的那个吗？
啊，什么事情我不知道。
哦、那你说，
就是我要讲是蛮屌的，是 Sega 他们就是一次说他们要这个。他们就公开说他们要重置所有过去的，没有所有啦，就他要重置很多过去有名的作品，
嗯，
然后本来想说只是释出消息，结果他一次就直接告诉你他们已经在正在做五款以上，然后甚至还秀了五款的 gameplay。
对啊，就是这个啊，他可是有一款他说没办法重置啊，然后是好像是版权。被带走还怎么样？忘记详情了。
就光明与黑暗吧，是吧？
我忘了，
我
等下再翻，
我这
翻一下才知道。
反正这五款是那个 Jet Set Radio， 就是什么喷射电台啊、哦。然后 Shinobi、
啊、 对对对 ，JC Radio 就是像那个啊，前阵子的那个
前阵子的 HiFi Rush 是吗？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他的致敬就是这个，然后 Shinobi， 然后 Golden X 就战斧嘛，然后 Streets of Rage 就怒之铁拳，怒 Streets of Rage 是怒之铁拳嘛？啊，对对对对对，然后 Crazy Taxi 嘛，疯狂计程车啊，下面还写 And More， 然后这重点是重点是他这几个东西都有丢出来几秒钟的游戏画面。
哦，不是说说而已，
哎，不是说说而已。当然，那种画面都有可能就只是 mark up 一个
假的出来，就是这个画面。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他不一定，他们只是先把想象中的最终完成品，把它可能用影片或干嘛把它呈现出来，会排或排出来。
嗯，
对，但真正的那个可能游戏也还没有架构完成这样子，但已经有稍微秀一下。JC Radio 还是一样。赛璐璐风格跟以前差不多，可是画面精细很多，然后感觉地图也比较精细一点。Shinobi 就比较，我个人就觉得还好，它变得有一点点，你有看吗？就有点是这种像水墨吗？还是怎样？还是剪纸？
我可能没有，还没看到那边。
我觉得就偏手游，就是有些手游那种横向的那种动作，喜欢用那样子的风格，美术风格。
啊，
我就觉得可能，我觉得可能，如果他们做一个那种，比如说16 bit 那种的，我觉得我会觉得比较喜欢那样的美术。
可是他们一定会想要呈现一种我们 remake 之后的差异性啊，所以一定我觉得差异性就会做出来。不过那个疯狂计程车，我一定玩爆。
疯狂计程车看起来好赞，他们
我以前就超爱疯狂计程车，是玩那个外面大街机的那一种。
哦，我知道，战车
很爽，
战车赛车，
对啊，
对，
这很来劲呢。
对啦，那Shinobi就我也不知道，我觉得这种游戏美术风格我不接受没关系，不过我觉得。看起来如果系统有一些符合现代的话，我就觉得就会觉得还不错。我觉得他当然还是可以怎么说，做一个就是破关就破关了的游戏，就没什么重复游玩的要素，我觉得也没关系。像之前那个奇奇怪界一样，
对，
但他们做的也超好的，就我觉得做的超级好，就超赞。那所以我还是蛮觉得还蛮不错。
现在有一些游戏原本可能是好游戏，但是。玩觉得没那么好玩，就是他们太想要绑那个游戏时速，
是是是，
在上面了，
是
啊，
是是。不过我觉得有些东西可以收集的话，反正都做成家机了嘛，因为以前做这些游戏，有一些他们还是想要以就是比如说重现大型机台游玩体验为主，就比较不会是玩很久的类型。不过有做都好啦，有做都好。
对啦，有做都好。
这个战斧我就是意见就比较多一点。
战斧你以前也是玩爆吗？
我以前玩爆，我以前最喜欢玩的那一款战斧，到现在都还没有重置，都还没有移植。唯一可以玩到的，
他这个是最早的战斧，对不对？
他秀出的画面，我已经完全不知道是，
对，我不知道他是哪一代的战斧，哪一个版本的。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第一个版本，可是它真的变太多了。我跟大家讲一下，它秀出的画面是全 3D，
就是艾尔登啊，就艾尔登啊，
对，全 3D， 然后还有那个熟悉的矮人啦、啊，然后骑龙，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一代或二代这样子，有可能的人物，但我觉得都有可能啦。
啊，会累魂吗？
我是不要吧。
不好说、
哦，我还是希望是一个就是可以多人出去打人的轻板动作啦，我还是希望可以是轻板动作，但变 3D 的话，就是当然我是觉得非常的可惜啊。
对啦，
但我觉得也有可能就是说以前轻板动作真的太多了，比如说那个怒之铁拳也是轻板动作，
嗯，也是，
对，那不知道怒之铁拳会做成怎样，
可是他是在这个时候重置放这个消息，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喜欢轻板动作的人可能还比较多，因为已经有点阳痿了，你知道吗？最近太多这种
对 3D
很精致的游戏，其实真的有点阳痿，眼睛也快受不了了。
对啊，所以像那个绝影战士，像有在我们那个展的 那个画面、嗯、哇，我看了我真的是喜欢到不行，
赞。
对啊，
哎、欸，那个举报长很多都，哎、欸，他们都是很，我应该有看了至少七八个都是，应该说类恶魔城吗？就是那种横向的动作、欸，哎，
你说在什么？
在巨霸展上面啦、
啊哦。对啊，因为我觉得那个这样子的游戏对台湾来说是比较主流的类型，
但是是比较好做的吗？不是，他们应该比较难做一点吧？我觉得，
我觉得游戏如果真的要游戏现在的游戏类型来讲，最好做的应该第一个是幸存者，然后再来是看你是不是是写文的人。如果是写文的人的话，文字冒险应该也会比较好做。
文字冒险或养成，
对，文字冒险养成，然后再来就是那种，比如说像死亡细胞那种游戏，就是它是 roguelite， 就是你会一直重玩的，嗯、你不需要设计好多地图的这样子。对，
然后我逛了那个一夜狂沙的，它那个画面，第一它是像素嘛，然后又多了一点霓虹的效果，然后它动作超级流畅，就看得好爽，
真的很赞。
真的很赞啊！这个战斧可惜归可惜，但是我觉得应该他们有他们考量啊，一定也有市场嘛。现在年轻人这么喜欢这种酷炫、屌炸天的东西，
我瞬间看那个画面，我会觉得有点像那个圣凯传说，这样也是一个好
游戏。
哦、对，或者是之前有出一个那个你知道 D&D 的第三人称动作游戏，
我知道啊，
爆掉的。
我这讲到这个那个。战锤的那个 TRPG 吗？还那个很好像评价很好哎、欸。
你说什么 Rogue？
对对对啊，
评
价很好哎、欸，
评价超好哎、欸。像汤马有玩，他说超赞，
改天可以玩一下，而且很便宜哎、欸，免签哦，
好像不错哎、欸，我觉得可以搞一下，可以搞一下，
搞搞。
哦，刚刚魂斗罗忘了讲一个东西，我觉得还算有心，就是。它里面有很多角色可以选嘛，
嗯，
对。那以前的魂斗罗啊，当然越来后面的魂斗罗就越多这种特色角色。不过那个这个新的这个魂斗罗，它的那个副标叫做 Operation Galuga， 然后它里面还有那个一些角色可以选。啊，其中有一个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他把那个哇，他叫什么啊？
长什么样？
他是一个机器人
啊、哦？什么埃罗赛啊？
不是不是，魂斗罗哎、欸？
对啊，里面有个角色啊？
不是不是啊，我知道，他里面的角色叫做 Protector， 你没听过吗、啊？
我知道，他后面还会喷那个有那个动力火箭嘛，可以飞的、啊，
反正他就一个机器人
啊。
那个
啊，我知道了啦，我看的是你前一只啦，
哪一个？什么意思？
就是你的这个角色的前一个角色介绍，他也是机甲，但是这应该是人类穿机甲。
对，那个我就不太确定他是哪一个作品这样。可是这个 Protector 他是之前我忘记是欧版还是什么版，他可能有一些法律上的问题还是什么样的。他就没办法用，好像没有用真人，
哦、
然后就做了一个机器人版的魂斗罗，然后就是
他的设定没办法用真人，
对，他就是把图像换成机器人、哦，但是游戏内容都一样，但里面都是机器人，然后那款
他的那个、啊、音效包也有换了、啊，换的比较机器人的声音了，
对啊，然后你有看到吗？你有查到？
有啊，我有，
对啊，
我有看啊，
我忘记详情是怎么样了。然后，但是他现在这个最新准备要出，就2024年要出的这个，把它加进来变成一个角色，我觉得就哎，还算蛮有趣的，对，还蛮有趣的这件事情，就加大家一起来这个世界观的这样的感觉。
毕竟可能也是他们当初遗憾的东西，现在把它做出来。
嗯，
对啊，
我觉得魂斗罗搞不好我们也会下一次专门做一集来讲解这个
你的魂斗罗历史吗？
因为魂斗罗其实我就是任天堂跟超任的玩比较凶，后面其实还有出很多，我觉得应该都有褒有贬，我觉得应该有机会都去玩玩看，然后我自己
好好玩，但是好难， 真的很难、欸、
但有很多游戏其实 indie 就超级致敬魂斗罗，然后都超级好玩。
嗯，对啦，这种风格的其实好像蛮多独立游戏工作室有在做。
对啊，对啊，而且魂斗罗后面都一直想要做一些新的系统啊，比较接近现代游戏嘛。可是所有的这个 indie 做的版本都是在做那种超任时期的，
以前魂斗罗在做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这个，
但因为我觉得就够好玩了呀，他那个样子，
我也觉得
那个样子就够好玩了。
我也觉得，我之前有分享一个狗狗的，他也是像魂斗罗一样，但他的主人公有带一条狗这样子，然后某些地方就是狗在后面。你往前走，狗就跟在你后面嘛，然后你往后的时候，狗又会跑到前面这样子。重点是狗狗被打到也不行，你不能说
它也不能死，
它也不能碰到子弹啦。对啊，你自己可以跳，但是狗不好意思，放到声音了，没事。但是狗反正就是蛮有趣的，我之前有分享啊，还有另外一款啊，我之后可以在那个推特贴给大家。
好嘞。
然后还有一个跟复古游戏有关系的，我觉得也蛮有趣，可以跟大家提一下。
好，
大家都知道这个，其实 Sega 的这个旧游戏有名的就很多嘛，然后粉丝又很多。然后人中之龙八，就人中之龙里面都会有那个街机厅嘛，然后都会有那个过去的游戏可以玩。那在人中之龙吧，我觉得他们已经食髓知味，他们真的很过分。他们把一些东西呢，他们一开始，我觉得他们要开始把一些东西只放在那个人中之龙里面的，
好坏、啊，
超坏。他们这
可是因为人龙毕竟本来就不难玩，应该也还好啦，也还好。
是、
啊，就是放在里面，我反正我人龙也会玩啊，对啊，
对啊，他不需要就是说。这个怎么讲，他不需要，你不需要就是说用这些东西来吸引别人啦，大家一样会去玩这样子。
对啊
对啊，
算是 bonus 给大家，还不错啦。
他们这次夸张哦，他们这次我不知道人中之龙8的时间背景啊，但他们这次有确认会收录第一个是 Spike Out。Spike Out 是 3D 轻版游戏的街机，就街机，然后呢 3D 轻版。然后是非常好玩的、啊，有点类似火爆形式那种游戏，但以那个时候很红啊，那时候真的很红。然后这个 VR 快打 3TB，VR 快打
也是好玩的。
VR 对 VR 快打 3TB 对这个 VR 快打玩家来说，就像是快打的33一样，就是可能就现在有些对，可能现在有些人还在玩 3TB，
对。而且那个在那个大陆朋友那边一样还有在比赛，
对，而且就在上个月的时候，他们 VR 快打 3TB 出了一个 online 的模式，然后 online 的这个版本，它是97年出的游戏，可是它上个月出了一个大型机台连线版本，
好赞哦！
对，因为他们现在日本的那个街机很多是走一种系统，就是他们就是连线的，就是街机都跟街机连线，就等于说他们的大型机台都有接网路啦。那他们有一些里面有一些程式，它会让一些游戏可以就是远端连线。假如说只要你在日本，然后有人在街机厅打，那你可以对到其他县市的人。
像是以前的卡片都会帮你加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线，什么什么线的玩家这样连到的时候，应该就会显示。
因为早期格斗游戏就是就现场打嘛，现场对打。然后他们现在这个系统，我记得那时候就我不知道现在是用什么系统，但我那时候有一个叫做 Nessica 的，那你一样是买那个 Nessica 的卡片，然后呢，你玩的时候，它那个大型机台就跟月光宝盒里一样，里面就有很多的，就他们有支援这个 Nessica 功能的游戏。格斗游戏啊，你就可以选。
那表示现在 VR 快打，我要玩那个网络模式，一般来说我也会有一张自己的卡片咯。
卡片，它 VR 快打 3TB 的话，应该就没卡片，因为它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记录
啊，不能记录我的分数什么那些的。
可是 3TB 它没有什么这种记录的系统啊。 因为它还是97年的格斗游戏、欸。
嗯，
对啊，你就想格斗天王97，对啊。那他们是前一阵子就是说，他们会在这个大型电玩连线平台叫做 Onet Press，反正就简称 APM 3啊，就这个是一个大型电玩连线平台嘛。啊，我之前说我用的是这个 NAS 卡，那他们现在可能这个叫做 APM 3、嗯、他们现在就是 APM 3上面就推出 VR 快打 3TB Online 这样子。所以你所有在日本有 APM 3机台的游乐场，你都这个你都可以玩到，而且可以跟远端对战这样子，
好爽哦！
哦，有哎、欸，我看到新闻嘞。我看到新闻说，
有啊，
他有支援
卡片，时隔26年回归嘛，对不对？
他有支援爱那个艾米卡，然后
因为
可以记录战机啦。
啊，对啊，對對對，我觉得有卡片是比较正常，因为他还要
是
你可能是哪里的玩家、啊，你有一个名字啊，因为毕竟都已经有网络功能了。
对对对对，
对啊，
这个啊、我在那个怀旧的那种 FB 社团，然后就有那种。在住在日本的这个怀旧游戏玩家就有说，这个一出就那个跑去电动厂玩，然后他们说超热门，就 VR3TB,
一定会超热门的，
对啊，因为大家都跑回来打这样子。
可是、
就是、
啊，可是啊，没办法，全球化还是限定日本地区，
对啊，
可惜了，
这个、就比较可惜。不过，哎呀，这个真的也是偏小众啦。老实说啦，
确实啦，
对啊，就是这样子。可能日本真的才撑得起来这样子的营运模式，其实很多也蛮多是在苦撑的啦。而且 Sega 也是 Sega 跟那个 Giggle 嘛，就是还在做这种大型连锁店玩的。我觉得他们自己才有本钱这样子摆啦，一般那种小电动厂也没办法
啊。Sega 还有吗
？Sega 还有啊，
还有钱可以烧，
还可以啊。他们大型机还做得不错啊。
哦，
就框体做的还不错啦，
那很担心他们呢、欸？
不会啦，他们框体已经算相对最稳的吧？
嗯，
对啊，你看他们音乐游戏有那个中二啊，然后初音啊，头文字 D 啊，
哦、
对啊，都是他们啊，所以应该还可以啊。你他们也不行的话，那全世界也不行了，算了。好，除了 Spike Out， 他还有这个 Get Bus。以前那个叫做颅掉黑巴斯
啊啊啊！我知道，
那重点是那个也是大型机台哦。
对
对，以前有个钓竿控制器，你在大型机台可以玩。
我记得是不是那个家机也有出、啊？
家机有出 ，DC 也有出。我现在讲的这些，
啊、我记得有玩过。
我现在讲的这些 DC 都有出 ，Spike Out 应该也有出。
那个。钓竿还会一直震动，然后还也会变很紧。
对，大型机台它甚至真的是一条线，
好赞哦！
对啊，反正这些都可以在《人中之龙八》玩到。他们有说这一次会收录，他们都是这个都是同一个机板，在那个年代刚好是同一个年代的的游戏这样子。而且 Spike Out 也是人中之龙工作室做的游戏，当年1998年的时候，
嗯，
当然这个他们的，就他们中间可能人会变啊，什么干嘛，这是当然这样子。但其实 Spike Out 的动作感跟人中之龙的打架的地方，其实也是有这么一点点神似，
嗯，
对啊，大概就这样，关于。怀旧游戏相关的一些小新闻分享给大家。
OK， 那今天我们差不多就
真的今天能分享的事情，能分享我们自己玩的东西有点难哦。
可以啦，
啊，你先吗？你先。
好啊，我先啊。我这次玩的是一个，因为我就是逛完了巨霸展之后，我就看到了很多以前类恶魔城的游戏嘛，又大家又在做这样子。然后虽然都是类恶魔城，但是很明显感觉得出大家做的有些他们想要展示的特色啊，其实都不太一样，都有他们想要表现的元素，我觉得都很棒。虽然乍看一下都是类恶魔城这种横向卷轴的游戏。但是我就看了吧，然后想说，嗯，好久没有玩这种类似的游戏哦，想说找一款来玩好了，找一款以前的来玩。 我就找到了一个那时候人称女恶魔城那个游戏，叫做 Rusty。
Rusty 哦，生锈那个 Rusty 哦，
对，螺丝地。然后那时候是当年、啊、
怎么拼？怎么拼？我查一下，我看一下，
怎么拼 ？R U S T Y 吧？
哦，对嘛 ，Rusty。
对，
它什么主机
？DOS。
哇，哇，哇哦！哎，真的哎，我靠！
DOS没错，可是后面会讲，因为就是因为在豆子上面，所以让我玩起来的时候有一些很痛苦的地方。
怎么说？
因为是平台，就算如果是家机的话，那个流畅度已经是有的。那个豆子系统，因为它其实跟恶魔城超级像，主角就是拿一个鞭子
啊，
东西也是鞭子，然后道具那些其实都大同小异，顶多就是换了个图案啊，换了一个形容方式
啊，
然后。主角是一个女生，是辣妹
啊，
穿得很辣。
我看到了高跟鞋高叉，
对，那个辣妹，
绿头发。
然后她会多，她其实是一个女吸血鬼猎人。然后她会有一个宠物，是一只猫头鹰，她会帮你作战，会帮你打怪。那怪物呢，也跟恶魔城很像，它就是骷髅啊，就是一些腐败的生物啊，其实都大同小异，那背景也差不多。然后他的鞭子也是可以拿来除了攻击以外，也可以拿来吊绳索那些，就是一些辅助的动作。
哦啊、所以多了一些动作，比
对他有一些动作比较不一样。哦、然后因为像我们玩恶魔城的时候，可能随机遇到一些房间，我随时想进去都可以。
对，
那 Rusty 他的玩法就其实很简单，但是他又要表现一些他有困难度的地方，他会把一些门。上锁，你现在还不能进去、
哦。
我要先去后面打完什么王，我拿到一个钥匙，我才能回来开这间门，然后再走到不管是支线啊，或是道具房之类的。他有做一些这个设计、
哦。然后他、所以说应该说他的系统其实比较是后面的恶魔城，因为一开始的恶魔城其实就蛮线性的嘛，就一关一关。
对，对他比较，他这些东西是比恶魔城多的，但是我觉得在。呈现上面，它其实只是把它复杂化了，但是最终的目的还是一样，都还是一样会走到这个地方。它只是有多一些选择让你选，你不走当然也可以，我不去也可以，我不拿这些东西也可以，这样它就多了一些 bonus 而已。然后它的，我觉得它的地图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不是城堡就是墓穴、教堂，就都是这一种，就是类恶魔城该出现的地图这样，然后他也没有什么剧情、他就是让你一路打，然后因为他是用斗士的系统，然后我操作起来好卡，就是我可能要按上加攻击，我要往上边，我没有办法按上攻击，我要按上按攻击我才可以做出这个动作
啊，
就是我没有办法做很快的动作啦，就是要慢，东西都要慢慢按这样
啊，
然后玩起来就有点别扭别扭，但是整体来说还是有让我怀旧到啊，就是玩到那个时候的游戏，然后感受那个时候小朋友玩的时候，觉得看这游戏真的很难。我这个游戏应该也不是for小朋友的，他这个辣妹
说
应该也是那时候的大人玩的，对，这时候应该是那时候，因为他有些地方会走一走，忽然后面的房子，我现在走到我的人物走到了背景是一栋房子前面。他忽然房子垮了，然后房子的两边都出怪物一起往中间夹、然后 他就是会有一些要考验你反应的地方、还是有一些难度在、或者你要使用一些特殊的道具 才能过的地方，然后他也有特殊能力，就是大招，我跳加攻击一起按 我会有我的绝招，那绝招就是看我那时候吃到的那个，他应该说他的饰品是什么，可能有些绝招是我会无敌啊，或是那个时间减慢的、会缓速啊，或者我射一颗爆炸球啊，轻范围的怪，对，它还是有一些，好像就三四个绝招可以使用而已。
那它的绝招扣的资源是什么？
它就是 CD 时间啊。
哦，所以是 CD 的，就你可以
对、啊、时间到我就可以
归到 CD 好就再放这样。
可以归，可以归
啊。哦
对啊，难度是没有到很难啊，然后好像我玩完就十关而已吧，十关就玩完了。
哦，
对啊，
十关，所以它还是有关卡就对了，
有关卡有关卡，
所以它还是相庭，就是
对对 对, 对，是相庭式的，
它就是，但是可能是在这个关卡里，你其实可以到，你可以回头回头，你可以探索，
对。我可以选择要不要回去开那些 bonus 的房间、
但是走到、比如说打完王什么干嘛的，就真的这一关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没错
啊。
对啊，那它时间游戏时间也不长，然后它的元素其实就是一般类恶魔城游戏会出现的元素啦。那当然只是回去玩，哎，以前的这个类恶魔城游戏其实就差不多是这样，跟现在的比起来，那就玩完之后觉得嗯。现在的这些 indie 工作室是真的有想要表现些什么他们想要表现的东西的
啊，
对啊，
我看一下 Rusty， 我是觉得真的这个画面比较
那个年代一点，
我觉得他介于我觉得他是 MD 以下，老实讲我觉得可能他的流畅度吧，
嗯，
在 MD 之下，我看
一定在 MD 之下。
我看他的有些场景，当然颜色绝对是比任天堂多，比八位元机多，但是我觉得他的，我觉得也有可能是美术功力的问题，
都没有很好看。
对，然后流畅度还好，就人比如说人物跑起来姿势就别扭别扭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美术的相关的问题。
啊、
我觉得。应该不是说性能不够，我觉得应该是美术的问题。
对啦，应该是。
对，
他走路的时候，他人都不太会动，就两只脚在走。
对对对，类似那种感觉，就是不够流畅。像1993年的《恶魔城》，其实已经做到《血之轮回》啦。那《血之轮回》其实已经跟什么月下那些没有差太多了，我觉得。
嗯。
画面上，月下好像也是九，哎、欸，我看一下啊、喔。
而且其实也不用拿那个时候的恶魔城比，因为像我们之前玩的其他游戏，像玩那个什么火箭骑士 啊那些，那个流滑到不行欸。
对啦，
对啊，
说的也是。像月下是97年啊，
嗯，
对啊。但血之轮回，就是他的前作啊。可是血之轮回我觉得已经做的超级好了。
对啊，
嗯。嗯，
啊，游戏总时长大概两个多小时就可以破完了吧，差不多三个小时以内就可以破完了啦，不会很长。
那感觉比恶魔城、没有啦，恶魔城真的打得很快的话，应该一个小时都不用吧？以前的恶魔城、那种速通仔，
而且这种类型游戏也没有什么收集要素在里面，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收集的东西在里面，
大概都是秘密吧，打这个楼梯有鸡腿。
对啊，就是一些小彩蛋。
对，就是隐藏道具而已。
啊、
OK， 这就是这个 Rusty 螺丝帝，
没错，螺丝帝，他就叫螺丝帝，
他叫螺丝姐才对吧？螺丝帝。
哎、欸，明年开始就可以玩94年的游戏了，应该进步会很多啦。
哎、欸，我觉得会哦，有差、欸，
会。
欸、
你呢？你玩了什么好货？
等一下，我先，这个螺丝帝
怎么样？他怎么样？
我在研究啊，他其实还是日本人开发的、欸。
对啊，
他不是他，可是他虽然风格
很美系、啊，
里面风格有点美系，但他其实还是日本人开发的、欸
嗯。他们那时候可能就想要做。看看这种风格的东西，
嗯，
而且它有趣的是，其实每一关的 BOSS 啊，都是一个妹子
哦。
然后它的这个游戏的 bonus 就是，你打完这个 BOSS， 它会变回妹子，然后
它就从善了，是不是？
过场的时候会放一个那个妹子的写真照，
哦。所以他是一，但是有那个吗？有
没有
漏
点？
没漏，
有漏很多，但没漏到点。
哦，
对，
哦，我觉得这个游戏算是有一点这个，可能那个时代
想要小黄油的感觉、哦。
对对对对，我觉得那可能那个时代有一点点哦，感觉有一点。
对啊，所以是这个游戏可能玩到一个段落，准备要放弃的时候，哎呦，好像好想看下一章是什么，就想要去打下一只 BOSS。
哦，我看我在看了这个他的 Wiki。
嗯。
哦，我看一下。
但是他的那种写真照过场的时候就有日系的风格，他每一个看起来都很像布马，很像那个七龙珠里面的每个人的老婆的样子。
哦哦哦哦，那个美立会像那样子。
对对对，那个立会就长那样。是可以有喜欢收集这种立会的人呢，是可以尝试看看的。游戏也不难，不需要什么太多的操作。
我看一下那个 Wiki， 他们有写说这个，就是说罗斯蒂经常被网友跟恶魔城比较嘛，但就有那个游戏的游戏，有人说就是有一些这种游戏的评论家说，搞不好他们的开发过程是有跟 Konami 联系的，但可能因为没有办法成为恶魔城游戏，所以就变成 Rusty 了。
Konami 说我不要了，
对，就是可能，或者是我不太需要这样子。因为的确以前是蛮常有这种事情，不要说以前啦，现在也还在发生啊，就是一直到比如说今年都还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最大的最有名的例子大概就是星海争霸找战锤啊，战锤不要，所以他变星海嘛。
嗯，
对、啊、对，其实游戏界一直都有像这样的事情嘛，有没有？像我们这个。对，这个中国这个子龙工作室，对不对？帮他们做这个叫那个叫什么啊？前线任务啊？哎，那个叫不是
吗？不是前线任务啊？
那个叫什么啦？雷霆任务啦，雷霆任务，
对，
做雷霆任务做都要做好了，然后那个应该是 S 1吧？雷霆任务好像是
S 1就我不要了
，S 1就说我不要，他说好吧，那我们改个名字叫钢蓝，我们自己发吧，对啊。对啊，今年都还有咧，钢蓝都还没上咧，这种事情还在发生呢。
对啊，
对啊，所以就这个也蛮，所以但是这个是没有证明的，这个是没有证据的，但是有可能啦。但是也有一些人说，那公司叫 C Lab 嘛，那个做螺丝地的啊，他说，然后 Wiki 说 C Lab 跟 Konami 之间联系没有任何证明啦，然后。可能就是只是真的就是想做一个像恶魔城这样的游戏也有可能。然后他们说罗斯蒂比较可贵的地方大概就是这个探索啦，比线性恶魔城好那个时候。
嗯，
对，因为那时候恶魔城也还没有像那个月下一样，就是现在大家所想象中的恶魔城这样子。
我放一些例会在档案室，你参考一下，
一下
就是那些魔王被
OK 秀斗魔导士，
对，被打败之后就会出现他们本来的样貌，然后会摆个 pose 这样。
我觉得很不错
对，这个唯一好的 bonus 就是这个。
我觉得有趣我觉得算有趣。这蛮酷的，我觉得蛮酷
的，蛮酷的。而且在那个年代，就是感觉有点想让人家坏坏边缘了。
对，有一点。你说什么什么什么？罗斯蒂跟恶魔城的区别，前者是一名穿着紧身皮革的意志坚定性感女性，后者是穿着紧身皮革意志坚定的肌肉男性。其实都是相对的，这样子。
对啊，他们的很多东西都是就是改个东西，稍微改变一点点但其实本质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这款游戏其实评价也不差，也不会觉得说它是一个山寨这样子。
不会，不太会觉得它是一个来乱的，因为它还是有做他们的东西在里面。
对，那真的还不错。好了，换我玩了，是不是？
是，
因为我们这一集已经是93年最后
年末了，年
末 了,
年末了，
就最后一个玩93年的游戏了。明年2024我们就要玩94年的游戏了嘛。
没错，
就想说既然都最后了，还是要选一个比较真的比较大一点
的，象征性的，
象征性的。我玩了1993的毁灭战士。
你一跟我讲你玩了一个毁灭战士，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太 hardcore 了，
真的很屌，
很屌。
毁灭战士是这个93年12月10号啊，在斗士推出的，也是斗士啊，也是电脑的，
嗯，
然后第一人称射击，然后那个制作者是这个传奇嘛，两个 J 啊，
嗯，
两个 John Carmack 跟 John Romero， 对啊，
没错。
然后毁灭战士它虽然不是第一个 FPS 啊，但是它有很多突破。
它算是应该算是很象征性的一个射击游戏。
对啊，它对应该怎么讲啊？应该说它在很多这种游戏研究者心中，觉得它还是应该是 all time best 啦，因为它在 FPS 上面做了一些很大的突破，然后它同时又它其实他们的东西都应该算是开源，老实说。那个时候是共享软，就是怎么讲，就是玩家可以制定很多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就是你自己有能力的话，你可以就 base 在他们的引擎下面，你自己做你自己的关卡，这样。
哦，以前就已经有可
以
制定关卡
了，以前就已经可以这样子了。他当然不是，他不是在游戏里面放一个说，哎，可以自己制定关卡这样子，不是跟这个什么魔兽地图编辑器不太一样，
不是跟工作坊一样的东西，
不是，但是，所以他，我觉得这也是他就这么红的原因，是因为他真的系统好，所以延伸在他的东西上面的变体就很多，然后粉丝也愿意去创作。
好，
然后那时候有看过一张图，就是当年从什么德军总部3D 到比如说毁灭战士，然后后面的一堆那个时候全部流行的。射击游戏，他们背后所使用的引擎的树状图，一直追溯，通通都是毁灭战士，
就是都是用他们的这个系统去
一直延伸
出
去，一直在变体，最终到最后就还是德军总部，然后毁灭战士这样。但是更细节可能就是要城市的人才懂了，
是不是？那时候的毁灭战士是可以连线的吗？
可以。
哦，对，那应该没记错，我记得是可以连线玩的，
好像可以一起打，也可以一起打人啊，一起打故事。
哦，我就没有一起打故事，我记得有玩到是 PVP 的部分，
也有，也可以互打。
嗯，
对啊，那我其实以前多多少少玩一点吧，小时候碰的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原版，那个时候年纪太小了。搞不好都是一些什么变体啊，什么干嘛的，就有可能。那我这次玩的是那个 GOG 上面的，就是他就写1993版。
哦，你以前玩的可能是原版啦，但是不会是正版。
那是肯定。对啊，就是这样子。然后我自己是在这个GOG 这个平台上面买的版本。然后它有一个是
GOG 很赞，
对，它是1993，跟它有一个 Enhance 就加强版，然后我就直接玩1993版。那1993版它可以支援滑鼠，
哦，不用用键盘按的。
以前我记得没错的话，好像全
键盘只能用
键盘
啊，
对
啊，一格一格按啊。
就是你可能 WASD 可以走，但是你的那个方向键左右是看左看右，因为这个游戏它没有垂直。就你就算用滑鼠移动，你也只能左右而已。你
对啊，我记得它只有水平啊，
对，它只有水平，它不能瞄天空，
它没有高度的这个概念。
对，但是只要其实你的准心有对到，就是在你有对到它，就算它高一点，或者它再低一点的话，你直接开枪，它会往那边射，
就是有点类似辅助瞄准的概念。
但是他视角没有看上去了，他不会看上去。
对啊，对啊，对啊。
但你开枪会打中他，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玩起来应该算是非常爽。因为德军总部3D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高中的时候有去研究 FPS 的历史干嘛，然后去弄找德军总部来玩。德军总部的颜色都就蛮单调的。然后它的地图基本上全平面，然后 很不开阔，就很像都在地堡里面的感觉，
感觉都在那种宽度大概就是一个壕沟，然后感觉就是在迷宫里面走的概念。
对，它就像在，它就是像在地下城里面打的那种感觉。
嗯、
对，所以以前那种 RPG 嘛，因为以前都硬体不够嘛，所以大家都地城里面打嘛，你都是在那个地下城里面，因为硬体不够嘛，也画不出什么风景。然后德军总部就有点那样的感觉。可是我这次玩毁灭战士，我觉得它超乎我想象的先进。
哦，就是你在你印象中的，可能以德军总部的那个概念去看起来，
我印象中它应该更简陋，但事实上它比我想的，我觉得更现代一点。虽然它应该，它真的是很久以前的游戏。
对啊，
那我觉得它比较对我来说，它操纵它其实很简单，它就是像WSD 就是就射击游戏 WSD 啊，就横移后退前进。然后呢 ，shift 可以跑，我根本就不记得他 shift 可以跑，可以跑步。
我也不记得可以跑步这件事情。
对，但他不能跳，所以
他不能跳，
所以不能走上去的平台就是不能上去。那有一点点高低差，他可以往上走，比如说楼梯的话，你直接走他就会上去，他就会往上走。
嗯，
所以他就是有一些，他其实还是有一些那种二 D 游戏跳地方的思维，但是他没办法跳，你就必须要用走的。对，然后空白键就是互动啦，比如说开门啊、关开关啊之类的。然后它的关卡，它是一关一关的。它好像总共有我买的1993年版，我不确定最原始版本里面附的怎么样，但是它有1、2、3、4章。
哦，它有章节，
它有章节，可是每一个章节里面又有小关卡。就是一开始就可能在一个基地，然后你就是摸，然后它其实有点迷宫的，因为它有时候会藏一些开关在比如说柱子的后面啊，你找到之后打开，然后就有一个地方门打开了，那你就要去走，然后你路上会遇到一些敌人，然后你就开枪把他们打死。一开始就只有手枪跟拳头，但是如果你可以，
我记得好像有其他的近战，对不对？印象中好像有，
我记得有锯子啊。
对，我记得有一些近战武器可以使用。
可是我记得后来那些什么毁灭巫师、什么毁灭公爵那些，也有一大堆有什么近战。可是他们画面因为都很接近，所以我也忘记实际的近战到底是哪一个是斧头还是什么的，我也忘了。
确实，
因为我也没有玩到很多，我只玩了第一章，我就他妈的要吐了，
太晕了吗？
太晕了，太晕了，我真的不能再玩了，
真的会太晕。
对，真的会太晕，
因为他虽然只有。我不能上下看嘛，虽然我不能上下看，
对，
但是它还是有，我记得它还是有远景，就是我可以看很远的天空，它还是有做一些其他的东西。
对啊，你不能上下看，但你还是可以看到远方啦，就它的地形是蛮开阔的。没有，我觉得主要是它走路的时候会那样上下那样动
啊，它有晃动，
对，它有晃动，所以加减还是，而且毁灭战士它其实不是一个真的3D 游戏、啊。对，但是他弄得非常有 3D 的感觉。
对啦，对。
而且以前德军总部 3D 他没有什么上下楼梯。可是你在这个、你在这个毁灭战士里面，你就会有什么电梯可以坐，你有楼梯可以走去上层，然后会有上面的敌人打你，然后下面也会有会掉下去的地方，像这样子的。这个算是很突破，因为那时候是没有的。
对，大家都还停留在这个平面的空间里面。
对，你就想像德军总部 3D 就是妈的那种勇者斗恶龙还是什么那种光明原来那种走地层的，然后要走格子往前走，然后左转然后右转，然后遇到敌人进战斗的德军总部，其实跟那个的画面的感觉是比较接近的，所以你比较没有什么上上下下那种 3D 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毁灭战士那个时候会吓死人是很有道理的，
一定的，大家都惊呆了，因为在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说什么我从这个空间用像你说的电梯的方式或者是往上走的方式去到另一个空间，以前那个时候的空间切换就是切换场景嘛，我到下个地图或是怎么样，
对啊，你开个门它就换房间这样，
对啊，
换场景。
嗯，
而且我觉得毁灭战士我这样子玩一下，我觉得它气氛营造的超级好，
哦，对，而且他怪物都不是人类的。
对对对 对, 对，那个像德军总部，他就打德军嘛，对对对，就是、对，然后里面当然也有一些德军总部，应该里面还是有一些类似像怪物或者是什么改造人
之类的。我忘了、
欸，
我只记得都在打军人啊，
对，都打军人。然后，
对啊，
但是毁灭战士的故事是，反正我们就是一个狠人嘛，但是我们被丢到了外星球上面的一个研究基地。
你就是一个阿诺，
哎，然后被丢上去了。结果他们那个基地是在研究一些传送的技术，结果研究传送的技术不小心让恶魔或者是别的空间、别的世界、别的次元的东西传到这个世界了。
嗯，
然后人类有一些就变成僵尸了，就是变成，因为不是说僵尸就
突变了，
变怪物
了，
但他们还是会拿枪。
嗯。
然后呢，也有一些就是真的是恶魔，就是真的是
也会有意识的，
对对对对
对，
有那种牛角的恶魔啊，火焰头啊，幽灵啊，
他们的这个背景在当时我觉得是
真是酷毙了，
真的太酷了，
那个算是很挑战那个时候的价值观啊，因为那种
对啊，
你开枪第一人称杀人这件事情，跟开枪打人这件事情，然后又有恶魔，哎，那个时候你光是。聚在一起玩个 D&D 都可能会被抓走的年代耶，对不对？
对,
对啊，
对，那时候这些东西加上它是因为 Doom 就是一个以血腥著名的一个游戏嘛，不管是近代的毁灭战士或是以前的毁灭战士都是比较血腥，会血肉模糊的，我聚一下那个随便一个上那个僵尸它都会爆开啊，会有血什么，
对，
所以在那种比较保守的年代，其实是真的蛮挑战的，
对，
也很酷啦，
但
玩家当然喜欢啦、
啊、它的爽感真的是不错，而且它有蛮多秘密的啦，比如说你踩在某一个砖块，它就会开一个门，
开个门，
对，类似像这样啊，里面你就可以，比如说多拿一些补给，它这游戏补给有那种补血，然后有盔甲，它有你自己的 health， 还有你的 armor 有多少。然后还有，
我记得他是不是也有一些状态啊？有一些 buff 的样子的道具，
我没吃到，但我不确定，我也不确定， okay. 就这样子。对啊，
欸、真的是蛮 hardcore 的。
就是，但我觉得我这样玩一下，虽然我头是挺晕的啦，但是，就觉得。真的是做的不错，然后呢，想说看一下他的过去的这种辉煌的一些相关的东西，就觉得真的是传奇啊，
是传奇啊，
嗯，比如说，
如果有
你
说，
你先说，
就是如果有玩家回去玩的话，我是建议不要抱持着你现在在玩现在游戏的感觉，你们可以想一下，在9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
游戏大概平均长怎么样？
对，平均长怎么样？跟那时候的世界价值观是怎么样？然后你玩到这个游戏，你会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很史诗。有一些游戏就是有它史诗的地方、啊、
你没办法想象我觉得
真的
那个时候没办法想到说怎么可以这么帅、这么酷，
真的。
对啊，他们那个 Wiki 有很多他们的这种奇闻异事啊。他们说这个、oh. 我看一下。比如说，他们说这个《毁灭战士》它是以这个共享软体的方式鼓励人们多加传播，就 shareware 啊，那个时候有这种名称，
就是大家来下载，不用买，你载回家玩。
对，可是你载回家玩的话，可能那个时候好像只有第一章
哦，
所以在那个时候可能可以算 demo， 但算很大的 demo， 因为第一章你。也算蛮多的内容
哦，因为它总共也才四张嘛，然后一张里面有很多关卡，
对，
那也是蛮多的。
当然，那个年代的游戏 ，speed run 可能20分钟就打完了，但还是挺多的吧？对啊，就还是挺多的，
对、啊，
对啊。然后他们说，他们估计被安装在超过1000万台电脑上。
我操的，已经半个台湾。
对，然后他说即使当初有这种共享软体，就是他不用钱这样子，但是他们仍然卖了超过100万套，在那个时候卖100万套、哦、可不得了了，
已经是麦克杰克逊等级了吗？
他们93年的时候，其实都还，其实他们的东西都，这就他们的 怎么讲，开发游戏跟这种行销的方式或者是他们这种销售方式都还蛮现代的。因为我不是讲我这个1993年他的共享软体他其实就可能就第一章，那他们这那个注册版可能就第二章、第三章我不确定。像他们1995年出了这个 Ultimate Doom 就终极版，它就是 1.9 版，然后它有加上第四章，然后这个时候他们才是第一次直接上市，第一次上市销售，所以它就很像那种现在的那种 Early Access
EA 先 EA、啊、
对
先玩玩看。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蛮
他们穿越了吧这个双 J
真的。然后他们说那他们那个自己他们那个 ID Software 他们自己的新闻稿就说，他们认为毁灭战士将会是全世界事业生产力下降的最主要原因。
他们自己说吗？
他们自己说，但是
我靠，
但是就是事实证明这可能有一部分是真的。
哦，
就是毁灭战士成他们写说毁灭战士成为了工作场所的大问题，他占据了员工工作的时间，
大家在偷玩、
而且因为可以连线的关系，所以阻塞了就是公司的网络的流量。然后、
很顶欸。
然后那个年代的比如说 Intel 啊还是什么卡内基美容大学啊都有规定是不得游玩毁灭战士的政策。
确、有需要应该是有需要。
然后在1995年的时候后期他们说毁灭战士被安装的数量超过微软的新作业系统 Windows95。
啊那九是95不好用吗？
没有是。可能那个因为他们可能95之前还在用那个 3.0 啊 ,Windows3.0, 就像我们现在也还有人在用 Win10 嘛。
哇。
对对 我也是。对。但是就是这个时候可能某一天出了一个游戏，然后就说这个游戏的安装次数比全世界的 Win11 还多，其实还是很可怕。
很可怕啊。
对对对，就是像这样的感觉。反正就是这样子。啊我就。玩了我自己玩了一下，玩了第一章就觉得说哦那个时候这样子弄真的蛮酷的，就是他有一些他虽然不能跳，但是他还是要有一些比如说要有时间的那种有一点动作的要素，比如说他这个把手在这个墙上、你按了之后呢对面那个柱子再过几秒就会升上来，你就要赶快按了之后然后马上冲刺过去、然后站上那个柱子，然后那个柱子升起来呢你就可以从那个柱子到一个你原本上不去的平台，你可以那个因为那柱子更高嘛，你就可以由上这样子往下走就可以跳到那个地方，那上面可能就可以拿到补给或者是一些正常程序比较晚才拿到的武器，比如说你走秘密的话第一关就拿得到霰弹枪，那本来是可能第二关第三关才拿得到的武器之类的。
欸他的这个背景的设定其实到后面的一些游戏好像就是不要讲其他的就讲射击游戏就好，好像都是用这个概念，像雷神之锤也是嘛。
你说什么东西的概念？
就是它的背景啊，它这些怪物啊或是我的武器的类型啊。
雷神之锤我还真不知道欸。
在历史空啊，在历史空也
啊，在历史空也像在历史空。
对啊，它的背景也类似这种毁灭战士的这种背景啊。
对啊。然后 Wiki 也有写到这个 WAD 档案，他们就是 WAD 档案来创造制定关卡或更改游戏内容的可变性，成为毁灭战士一个达至成功的要素。我觉得这一定是啦、我觉得就跟魔兽
战一
样。
一定是啊，一定是。对。
而且
我想要做、我想要玩自己做的游戏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它的这个影响力其实我觉得跟魔兽非常接近，魔兽争霸3非常接近。或者是星海争霸啦。他们的编辑器其实也缔造出就是现代的一些非常显学或者是很传奇的游戏啊，或者是他们就制成了一个游戏类型那样的感
觉。不一定他们这个 WAD 档案这个事件没发生，后面的这些做游戏的人也不会想到说我可以让玩家自己开发自己制作游戏的关卡。
对，就是可能这件事情可能在某个平行世界还是会发生，但是搞不好就没这么早，搞不好人类的游戏的进化可能会迟了5年之类的。
对了，
其实有可能的。反正他们就说有这个 WAD 档案，毁灭战士的这种模组开发者或者是这种制定的已经制成一个社群了。所以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改编版。那改编版这种改编版有没有 就没有什么版权问题了嘛，也不是，也不是说，也不是说没有版权问题，就是说那些都是玩家自己做的，也不是盈利。那个时候都会在 BBS 上面分享或发布，然后
而且就我去查这个 WAD 档案的这个模组编辑啊，它是所有的物件都可以改，
都可以改，对啊，所以就很多人放了 ，Wiki 就写啦、啊，什么异形啊、星际大战的 X 档案啊、辛普森家族啊、蝙蝠侠、啊，什么大家都做自己的游戏了，就通通都。用就只是改档案，因为它什么都可以改，它可以从头改到尾，它根本就变不同的游戏那种感觉。其实就是一个开源的游戏编辑器了，那种感觉了。
嗯嗯嗯，
对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你因为这么开放，因为很多人有了技术什么干嘛都会想要、
啊，这是我的东西
啊，或者是锁起来啊，
独占啊之类的。
对啊，虽然我也不知道他们这个 WAD 的本意是不是一开始就想说要开放成这样，还是因为真的流出去，然后大家也开始用，然后也管不住，所以才演变，我也不太清楚。但是这个的确是孕育了很多以后的开发者，我觉得。
对啊，我觉得开放，这越开放，我觉得越是可以，越促进这些人想要去研究啊，或者去制作这些东西，我觉得一定是好的、健康的一个生态。
对，我觉得，所以现在很多东西它就是为什么会开源或者是去中心，我觉得都是为了这个整体人类的进步而去贡献出来、
嗯。
我觉得这些都是伟大的。
没错，
就是这样了，各位伙伴。
各位伙伴，各位游戏厂商，游戏出的时候，让我们也能做点什么嘛？
没有，我觉得
我想要一把我很爱的枪、嗯，我很喜欢的枪，在那个我的角色身上嘛，可以开放一些这种东西。
我觉得有些这个开发者可能真的会顾到这些地方，但现在可能就真的比较少。那游戏能卖就不错了。
确实、欸、
啊，还要有这种希望有什么创作者来你的游戏什么做什么东西，这其实可遇不可求。我觉得
现在的游戏要被知道都有一定的难度了。
对，
对啊，辛苦了。
OK， 好了，
怎么样？念信是不是？
信什么？
信啊，信件没有啊？
欸，好像没有欸，我看一下。
好，
大家都不喜欢写信给我们啊。
Apple 的有两个
哦。好 ，OK，email 只有这个崩坏星穹铁道的广告而已。
崩坏
铁道启动。
那我念那个 Apple Podcast 的。
好，
11月6号的时候，上个月的。
Okay.
他说：“他的标题是这个人叫做 Easy Happy 啦。
OK，
啊，时光机推荐任天堂火之鸟游戏，他推荐我们玩任天堂的火之鸟。他的内容是无意间听到这个节目呢，对时光机很有回忆感，让我想起小时候在任天堂上一款游戏火之鸟，可以推荐给主持人玩看看。
火之鸟，你以前有玩过？我以前没玩。”
我以前
听过他的歌，
他是什么时候的游戏啊？
就是红白机啊，
几年的啊？
哇！
要算一下几年后才能玩到这游戏、欸？没印象了。
他更早了啦，他绝对是更早的游戏。就我们是不会再玩到了，
哦、
时光机不会再玩到了。
哇！但是我们会我等一下晚一点我去看一下，然后我们看。我有看到影片呢、
欸、，RPG 吧，我记得火之鸟
是吗？那我现在看的这个火之鸟凤凰篇，我王的冒险是什么？还是很像动作哎、欸？
啊？
对啊，他也是任天堂的啊 ，NES 啊，
欸
嘿嘿，那看起来很好玩哎，看起来很有趣哎，动作又很流畅。
哎、欸，真的哎，
对啊，
欸、不对不对，哎、欸， 这个火之鸟就是哦，这个火之鸟是那个欸，手冢老师的那个漫画的游戏、哦。
对啊，对啊。
哦，原来哦。啊，是平台动作、哦，我以为是 RPG 欸。
这个我可以玩一下，有时间的时候。
火之鸟漫画也可以看，
漫画好看啊，
很屌，
真的。
哎、欸，他
是不是
手冢老师也是一个穿越的人？我觉得
最近是不是有动画有上啊？
对，
前一段时间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对，但他就只有其中一篇，而且有
稍微对对对
稍微改这样子，漫画比较直接，
对，
比较
好看，
比较黑色，
对。好，再来是这礼拜一的这个他的名字叫做老猎人。
OK，
标题是 MHN 改进。他说还有活动哦，他说MHN 可以改进的一些问题啦，他说还有活动时间的问题，希望可以不要这么短，再延长几天，好几次都错过。
什么活动、啊？
新就可能像是什么角龙出现啊那种、
哦、
这种活动吧。
哦，
或是像前阵子不是有那个帽子吗？那个南瓜，对啊，对啊，对啊。然后再新增几个像是大厅的地方，能拿素材做料理，或能泡汤增加 buff， 可玩性就拉高了。
我觉得也不错。
这个他们一定有想到，但是应该不是现在他们要做的东西。
我觉得对，这还在牙膏的中尾段。
这个大概在2024年的年中会出，反正就慢慢挤嘛，挤到2025年他们就光荣时刻来临了。
你想 Pokemon Go 也不知道是一开始搞了多久，然后才有东西可以在那边对打什么之类的。
啊、哎，好想一闭眼一张眼2025年哦。
直接玩 Wild 的是不是？
对啊，哎、欸，他那个 Wild 的那个很磅礴，我看他预告片很磅礴、
哦。对啊，看好希望不要爆炸。
哎、欸，他是该不会要 PS5 独占一年，然后再放 PC 吧？
我觉得至少半年。
啊、嗯，那他们到底为什么不资料可以共通？
我觉得这一代应该可以共通。
会吗？
我觉得会。
PS 要把他们的资料放给微软了吗？
没有，我觉得这个本来就应该一定技术上一定可以共通，
一定可以啊，
只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选择不共通。
我觉得他们不想要而已啊，嗯，小气哦。
而且看的时候反而是很想回去玩世界。
哎，我有几个朋友这几天跑去玩世界了，
重玩这样子，
重玩世界，
真好玩。
而且你不是前阵子才有你观众跟你说。你看那个 VOD 我怎么都没有补到冰原的部分。
对啊，没了冰原了。冰原已经被 FB 永远冰起来了。
可以哦，我们就是2024年版冰原哦。冰原启动。
冰原神启动。其实我去玩世界应该还是很好玩的，我觉得。
一定很好玩啊。
对啊。
因为它就是。
而且又变新游戏了，早就忘记怎么玩了。
对啊，变新游戏，你那个长枪又重新戳了，
而且我已经重玩两次了，我 PS 版玩一次，然后电脑也玩一次，
啊，好爽，
都重练这样子。
那到时候 PS 5版要玩一次，PC 要玩一次。
哎、欸，可是我那时候电脑版是直接腿从头抱到尾，我十三。
你那时候你重玩的时候就已经冰原了吗？还是世界了？
重玩的时候冰原啦，哎、欸，对，冰原啦，已经是后期了。我不是我不是我那个时候不是什么 PC 版一出就玩
啊，
我是后来就想一直都玩 PS 版，然后想说啊还要重练好麻烦，还要重练好麻烦，有一天真的火大了，然后就买，然后看一下玩，想说试玩一下，觉得超顺，然后就那个时候
对啊对啊，
然后那个时候在 FB 又没什么事，然后又有时速压力嘛，然后我们就说干，今天他妈就在狂冲，我们13个小时从开人物到打完黑龙。
太爽！我那时候是我 PC 重完之后是世界爆腿，爆到冰原我自己打
哦。
而且那时候一重完 PC 版，他还送了一些套装。
对对对，我记得上到 PC 版，你上冰原，他直接给你一个冰原等级的新手
装。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你可以把后面的前面的怪爆碾一通。
对啊，
好爽，
算是有补偿一下啦。
对 对，
好玩
好玩。哎、啊，我今天也把那个我的 Vita TV 搞定了，
那个 PSO 可以
就是最
可以玩的
最后的单机梦幻之星，就是有单人模式的梦幻之星，非营运型梦幻之星最后一代了，终于可以玩到了，而且还是中文的。
你今天搞定的？
我今天搞定，刚搞定。
那、啊、你等一下还有没有睡？
要睡啦，要睡。今天不能。
我相信
会睡，不行，我那个要留在开台玩啊，所以我不想要先开任务什么的。
到时候开台之后，其实我前几天已经先玩过了。
其实我现在次时等是因为
对啊，每次都往这样。
不会，这是真的不会。好，这个Spotify 也有人留言，我看到了。
好，请说。
他说六三大应景组合超赞 ，G8 游戏展非常期待。去年的场次有到场，今年实在是工作太忙了，排不出时间。预祝办展顺利。这是 Henry 啊，谢谢，还算顺利。
还有明年呢、啊，还有后年、
啊，希望之后你有空再来玩。
那你要每一年都办起来耶，
努力。我会努力的。今年、欸、而且今年一度想放弃，但后来
而且
还是想通了。
那我说一些这个展的心得好了，
好
短短叙述。
好，
我那时候我去逛的时候，我去年没去，我今年有去，我就觉得这个场地，先不管发起人啊是谁啊，或怎么样，就是有这个空间。因为这次还要请到一些日本的团队，他们有一些实作的一些游戏嘛，
对，
就是我要动手去
炒，
对对对，嗯，我觉得我那时候我就逛，先大概绕了一圈，还没开始玩游戏，我觉得哇，这个地方就很像是什么那种大学毕展，
嗯，
大家把东西都展现出来，
对，
然后交流的样子，我就觉得不管是对，先撇开那些杂鱼啊、玩家什么，就是以这些厂商开发者啊或是之类的，他们对他们来说是超级舒服的一个地方。他们除了我们现在在，我们可能这个东西现在展出来给你们试玩，可能我们可能有在做的其他东西嘛，那可能看到了一些像日本的这些可以用手做的一些东西，他们可能会有更多的
想法、嗯，
对，可以放进去。对他们来说，这个交流我真的觉得超赞。而且我在旁边观察他们那些开发者是他们应该也不是演的啦，就是感觉到他们其实是很开心的，然后也很乐意出现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去做交流，感觉他们收获也非常的多，
特开心，
我觉得很赞耶，
他们的开心都裂开，
真的，这个地方太浪漫了，
因为不开心的人就不能再来，
不开心的人都被赶走了哇，没事啦，不开心的人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
哎呀，对啦。好啦，今天到这里啦。
耶、yeah。
感谢各位啦，这是这个今年的倒数第二集啊，下一集。下一集我在想。
那个年前还要在元旦前吗？
可能元旦前或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本来每一年都一直有一个年底最后
巨魔大赏，
都是一个对巨魔游戏大赏啊。今年我们就都一起弄了，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把我们两个人的名单排一下。
是不是你今年玩的不够？
我今年玩的是特不够，还有就是玩太多怀旧游戏了。
那你这个巨魔游戏大赏哦。可能再过个一两年要放宽这个年限哦，因为我觉得你会越玩越回去。
是啊，我觉得真的是这样。我在想怎么办啊？对啊，但我还是以今年出的游戏为主啦。
今年其实也蛮多的，
因为我连手机游戏也会放，所以
好 OK， 那很 OK 啊。
对，但是我分的就还就我的那个本来就是我就分两个大部门，一个就营运型，一个就是买断型的游戏这样子。
这么势利哦，
就这样分比较简单，不想分什么类型的
哦，可以啊，营运型的那营运型的标准是怎么样？能让你花的越多的越能得这个奖吗？
没有啊，就你我自己平淡是觉得说，比如说用不用心啊，然后机制好不
好
啊，好
不好玩啊，
好不好玩啊，对啊
，OK，
或者是创不创新啊之类的。然后这个付费买单就自己喜欢就好了。
OK，
我看，我也不是分营运型，我应该是直接分免费，基本游玩免费， 跟付费要买游戏的。对，也不能说营运型，因为我现在有一年是那个头文字 D， 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没他那个时候还没那个嘛，还没有上什么 Steam 那个嘛，他只是让
你说他不叫头文字 D， 头文字帮人家证明一下好吗？那个叫什么？
Unity 哦，头文字 Unity 哦，
对对对对，
对对对，
那个也好玩的。
对啊，我会这几天再整理一下，我觉得最后一集可以好好来讲一下。
那我也整理一下，反正就是免费跟付费。
对对对对，
好，好 ，OK，
是爽的哟。
端游、手游都算，
都算，因为端游也有一些免费的游戏啊。
对啊，那你要不要去玩一下那个、The Finals？玩个两天，
他们已经正式了，不是吗？正
式版，但是他
我说正式版了 啊，还没吗？
没有吧？我觉得没有啊。
我记得这两天上正式版诶、欸。
好，那可能上，因为这两天我没发了。
对对，好啊，我也玩一下。哎、欸，我觉得那是不错的呀、
啊。
你觉得有机会角逐是不是？
他可以分小区设计类吧？
没有，这没有分那么小区的。
我觉得他可以角逐，我觉得他可以角逐。
我那时候评分就是一到十分啦。
啊，我觉得他的分数应该不会太低，因为他有一些新玩法，他也不是单纯就是我要把你杀烂我就赢这样
啊。我在想，哦，应可啊不行，可是因为我们有些游戏是你有玩我没玩之类的，我有玩你没玩之类的。本来说我们还要跟法米通一样，
啊、
一个游戏啊，你给八分，我给九分这样子，然后加起来十七分这样子。法米通，然后如果十八分以上就是白金殿堂这样子。
啊，这个太那个了吧，
太
荣誉
了
吧，
太荣誉了。
啊，你这两天可以玩玩看啊，它的有些机制还行，哦、也蛮可爱的。
好 ，The Finals 嘛。
嗯
，OK。好啦，那这集就到这边啦。
OK，
好，感谢各位啦，我们下期见，
感谢各位，大家拜拜，
拜拜。